OK， 好，那我们开始了哈。我们先开始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晚上一起来查考撒加利亚书。主啊，真的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虽然有时候当我们读这些旧约圣经的时候，主，我们不是非常的清楚。主啊，但是主，我们知道主你愿意向我们说话。主，我们就求你，主，当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主，你就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的话语，主啊，也从你的话语里面，主，我们能够得着今天行走的力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想大家都拿到这个讲义了哈。那撒加利亚书呢？我们可能分两次讲。那我想，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感觉是怎么样哈？会不会读的特别是前面几章会读的有一点觉得不知道在因为有很多的意象啊，有很多这些可能不一定非常清楚它的意义啊。但是我想，当我们把撒加利亚书的背景跟大家有一些交通以后呢，我想很多的这些里面，特别是里面的一些前面八章的这些内容呢，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一些啊。那我想当我们讲撒加利亚书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作者呢是撒加利亚啊，他前面呢一开始呢也介绍说撒加利亚是谁啊，他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啊，他是先知撒加利亚啊。而且呢，你发现说这个义多的孙子呢，你去查前面的他族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他呢，这个义多呢，其实他是一个祭司啊，所以呢，他撒加利亚呢，他既是祭司，他也是先知啊。那撒加利亚的意义呢，就是讲到耶和华纪念啊。那我们知道说，撒加利亚呢，上次我们刚刚读完这个哈该书啊。那你读哈该书的时候，上次严宁弟兄有讲到哈，哈该书有五篇的信息啊。你看到说他在他这边讲到说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的六月份，哈该开始来传讲信息啊。他呢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呢，他就传讲了五篇的信息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在他传讲信息之后一个月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了这个重建圣殿的工作啊。那我们知道说之前呢，这个圣殿的建造呢一停呢就停了16年啊。那16年以后呢，当哈该在那里传讲信息的时候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被激励，然后他们就开始起来建造神的殿啊。那你看到说哈该是6月份起来传信息的啊。那这个撒加利亚他是什么时候呢？你去读他一开始呢，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啊。那就是说他和哈该书呢，他只相隔呢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啊。所以你看到说你知道说撒加利亚他是一个年轻人啊，而哈该呢是一个老年人啊。所以你看到当一个哈该这个老年的先知在那里传讲信息，在那边鼓励以色列人起来重建圣殿，才一个月之后一个多月之后啊，两个月的时间呢，你看到说这个撒加利亚呢，他就起来再次传讲信息，鼓励以色列人呢，他们起来建造神的殿啊。所以你看到说，讲到撒加利亚他的名字哈，就是讲到耶和华纪念。所以你看到神在这边呢，派了两位的先知，一老一少的两位先知在这边呢，鼓励以色列人他们起来建造神的殿啊。所以你看到神的心在哪里呢？神的心就是在他的圣殿，在他的子民和神的国度的上面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耶和华纪念是纪念什么呢？你看到说真的是神纪念他自己的百姓，纪念他的圣所啊，也让百姓知道说有一天啊，神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啊。所以这个是撒加利亚这个他的作者啊，他的这样一个背景。那刚才讲我们讲到说他是在主前的520年啊，他开始呢传讲信息啊，他和哈该书呢就相差两个月的时间啊。那如果你看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呢，你看到他有明显的这个按照时间哈，你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啊。第一到第六章呢，你看到说是他是讲在 就是大流士王的第二年啊。然后你看到说在一到六章呢，就讲到神给这个撒加利亚呢有八个意象啊，所以一到六章是讲到这个八个意象。第七到第八章呢是过了一年两年左右的时间啊，神再一次有话临到撒加利亚啊。那时候呢他们有起来问关于禁食的事情啊，然后神就借着这个事情呢，然后回答他们，然后呢带下这个复兴的应许啊。这个是第七章到第八章，大概是主前518年左右啊。那九到十四章呢，你看到说其实九到十四章的信息的内容呢和前面呢你看上去的时候你发现会有比较大的不同啊。前面呢是特别讲到对着这些圣殿，对着这些子民的这些的鼓励啊。后面呢九到十四章呢就是讲到这个，主要讲到这些的预言啊，特别讲到弥赛亚的降临啊，讲到这个选民的复兴啊。所以你看到说后面的十四章，他们很多人就说跟前面呢其实是年代是差了挺远的啊。所以在这边呢他们大概的估计呢是在主前500年左右。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时间的话，它和前面的预言的时间呢就间隔了将近18到20年啊。所以是在撒加利亚他年轻的时候，神给他看见这八个异象啊。过了18、20年以后呢，你看见他已经步入中年了，神又给他一些的啊，给他的一些的异象啊，让他能够来为神来传讲这个预言啊。那你看到这个中心的信息哈，撒加利亚中心的信息呢，他就一到六章呢是讲到鼓励选民呢重建圣殿啊，那七到十四章呢是讲到选民的复兴和弥赛亚的降临啊。那你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经常用到的字啊，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啊。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感觉哈？哎，我一听到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我就觉得说，哎呀，我们的神是非常的有能力，很有 power 的啊，他是无往不胜啊，他是大有能力啊。但是你看见说里面不仅讲到他是万军的耶和华，他也是那位慈爱怜悯啊信实的一位神啊。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呢，他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呢，他有讲到48次以上啊。而且呢，你看到他特别提到的啊，你经常会看到说他讲到那日那日啊，他有超过20次以上提到那日。所以你看这个那日的，特别是在旧约里面讲到那日，常常就是指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啊，就是讲到那个审判的日子，也是讲到那个主再来的日子啊。所以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一方面对着仇敌那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啊，但是你看见对着以色列人那是一个拯救的日子啊。那我想对着我们来说啊，那也是一个有盼望的日子，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在那些大灾难之前教会已经被提了啊。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那日的时候，其实看见说神他有一天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啊，神有他的公义啊。神虽然是神虽然是慈爱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也是一位有公义的神啊。所以你在这个里面呢，你会常常看见哈，万军之耶和华和那日这几个比较关键的字。那关键的经节呢，在这边我只列了两个哈。第一个是在第一章的16到17节，他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啊。所以你看到神他对着他自己的选民，对着他的圣所，你看到神的心，他里面你看到下面接着就讲到哈，第八章第二到第三节，他说我为锡安心里火热啊。神的心他是为着他的选民，为着神的圣所，在那里心里火热啊。而且呢要向他的仇敌发烈怒啊。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啊。所以你看到在神的心中，他那个神的心中对着这个，你看到说重建圣殿，他里面是极其火热的啊。但是你看到说当哈该他在一开始在鼓励以色列人去重建圣殿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心是很冷的， 他们对着圣殿，他们觉得说啊，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做，还没有到。好、啊，看到呢，周围好像这个他们要赶紧要去做买卖啊，他们要去赚钱啊，他们要去讨生活啊。但是呢，他们对神家的事情呢，他们是一点都不闻不问。啊，甚至他们觉得说，哎呀，现在还早，以前都已经荒废那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开始重建呢？啊。但是你看见神却借着这个先知让他们看见说神的心却在那里火热啊！如果神的心在那里火热而没有人在那里响应的话啊，这是一个真的是让神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看到神要建造他的圣，神要建造他的圣殿，照着我们这个新约的话来说，神要建造他的教会啊，当神要来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到底我们每一个人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是觉得说啊，反正有我没我一个样啊，要不然就觉得说哎呀，我也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觉得说我还是啊，在我好好在打拼世界啊，我去做我的事情啊，啊教会的事情让那些能干的人去做啊。但是你看见神不是让我们在这里好像逃避责任啊，或者呢是让我们好像重新回到世界的里面，而是让我们。里面要看见说神为着他的教会是心里火热的啊，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被这个信息所感染啊，让当这个撒加利亚在这边一直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然后一讲到这个神他为着他的选民，为着他的圣所啊，为着他的教会心里火热的时候，那我们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感觉啊。那这本书的特点呢，你看到说第一个呢是讲到有很多关于弥赛亚和国度的预言啊，特别是后面的这个九章到十四章啊，你发现神就一再的借着撒加利亚把这些的预言呢啊来告诉啊神的选民啊，也告诉我们现今啊，所以你去读的时候啊，你也发现说这本书呢和旧约里面的这个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啊，这四卷书呢是特别讲到很多的预言的啊，所以很多人就也把这个撒加利亚书称作是旧约里面的启示录啊，因为它里面也讲到很多，包括但以理书啊，你去看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看见但以理也讲到很多的预言啊，但是但以理的预言很多呢是已经成就的这些旧约的这些的历史啊，那当然也有对着以后弥赛亚的这个也讲到这些的预言，但是呢你看到撒加利亚书它特别后面就是讲到最后讲到主的再来啊，甚至讲到后面的国度啊，讲到这个千年国度的时候。那还有呢，你看到说这本书呢是新约四福音书呢引用最多的一卷旧约圣经啊，你看到说甚至呢我们的主呢他都引用很多这些撒加利亚里面的书啊，里面的这个预言哈，包括你去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哈，你看到讲到说主耶稣骑着驴驹，对吗？啊，这是从撒加利亚书里面出来的啊。那讲到说30块钱的工价啊，这边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有提到啊。那你看到最后讲到主的降临啊，在撒加利亚后面半段呢，你看到说就是讲到主的降临啊，讲到以色列家以色列呢全家得救啊，所以你看到这边呢有后面呢有很多的预言，而且这些预言有一些是还没有应验的啊，是等到主要再来的时候啊才应验的。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分段的话啊，那刚才我们讲到说，其实是如果你根据这个时间的话啊，你如果把它分的稍微再细一点的话，大概就是三大段。啊，那一到六章呢是特别讲到这个重建圣殿的意象，那第二段呢是讲到这个，因为他们有人呢来求问这个关于禁食的事情啊，所以呢神就给话语给这个撒加利亚就回答这些来求问的这些祭司和长老啊，然后后面呢第八章呢是讲到神给他们一个复兴的应许啊，这个呢你看到说这个是在离第一大段呢大概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啊，那第三啊，这边应该是第三哈，第三大段呢是讲到弥赛亚和国度的预言啊，9到14章，这后面的一段刚才我们讲到说是跟前面其实是已经差了18到20年了啊，这个时间是跨度比较大，所以它不是一个好像从头到尾就是一口气这样写下来的，而是它中间有经过一段的时间啊，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分段啊。那我们 现在就开始进入这个里面啊，那个整个撒迦利亚书，我们一卷一卷这样过过去啊，一章一章。那前面呢是一到六章啊，是讲到如果我们把它细分的话哈，第一点呢讲到说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是讲到神让这些的百姓能够来回转来归向他啊，所以你看到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里面讲到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所以你看到说神是巴不得这些百姓呢，他们能够来转向他啊，而且呢他们要这些百姓需要来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啊，而不是整天就是关心自己的事情啊，关心他自己怎么样衣食住行，这些每天好像我们眼睛就盯着我们眼前的这个锅碗瓢盆啊，但是神呢却让我们看见说，在神的心中有一个火热，在神的心里面有一个愿望啊，就是要来让他们来重建啊神的圣所啊，让他们有地方在那边敬拜神，让他们能够在圣殿的里面来侍奉神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当神借着这个先知撒迦利亚来向他们呼吁的时候啊，你看见说神借着刚才我们讲到说，除了这个撒迦利亚，前面呢就借着这个哈该啊来呼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起来这个建造的工作啊，所以你看到神是借着这两个先知，因为你看到真的有时候神借着一个先知的话，可能有的人可能听或者不听啊，你看到当神再一次借着一个先知再同样讲同样的话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会被震醒啊，会讲到说啊，神已经派了一个先知来了，那我们好像觉得说有时候还是从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对吗？但是再来又一个先知来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要认真的听了啊，而且呢你看到说他这边讲到说让他们要真的要回转啊，就说明说他们跟神的方向是完全两样的，神让他们去重建圣殿，他们呢却整天却忙自己的事情啊，神说你们要回转向我啊，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所以你看到这边神是借着先知让这些以色列子民的心先归向他，所以你看到所有重建的工作，如果心不对的话，你再去建造，你去建造呢没有什么效果的，你心先要转向神啊，我们的心对了，你看见说我们手上的工作才蒙神的悦纳啊，如果我们的心不对，我们的态度不对，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服侍的方向不对，你看见说你做的再多神不纪念啊，所以我们需要先回转向神啊，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这个人如果是对的，你看见说神自然会把工作放在你的身上啊，要不然的话你发现说你做的再多，你发现说其实你的心啊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得别人的称赞啊，而不是真的就像这边讲的一样，我们的心是像主一样为着锡安心里火热啊，所以这个是前面的一个开头一样，好像神要让他们把这个心回转啊。然后呢你就看见说接下去呢就讲到这个八个意象啊，有八个意象，所以这个八个意象呢你看到说是在跟前面这个八，因为是前面这个一到六章一到六节呢是第二年八月的时候神对着这个撒迦利亚说的，那到了这个十一月，就中间大概有两三个月的这个距离啊，过了两三个月，你看见神有一天呢，有一天晚上好像这个撒迦利亚睡下去了哈，你发现说神一直让他看见八个异象啊，有人说哇他那天晚上真的肯定是睡不好，因为睡着睡着好像这个整个晚上都在做梦啊，梦了八做了好几个梦，而且要把这些梦都给他整理得很清楚，要写出来啊，所以他们说这个那天晚上他肯定睡得很不好，但是呢你看见那天晚上神呢却借着这八个异象向以色列人来说话啊，让他们的心呢重新被激励，让他们能够起来重建圣殿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到底这八个异象是什么啊。那第一个呢，我找了一些图哈，当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我只不过就是说有的人把它就是这样画出来哈。所以你看到说他第一个意象是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马啊，那你看到说中间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马是红马啊，那耶和华的使者呢是骑在这个红马的上面， 然后呢旁边呢有红旁边有黄马白马啊，那也有天使呢，上面讲到说也有天使是骑在上面的啊，而且呢你看到这个马呢，中间那个红马呢，它是在这个番石榴树啊，在一个低洼的这个番石榴树那边啊，在番石榴树中间啊，那你看到说其他的呢啊，马呢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呢你看到说有这些骑马的呢就对着这个中间的那个耶和华的狮子说，他说十一节讲到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意象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啊？所以你看到说接下来呢，在十二节的时候啊，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啊，他在这边呢，你看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他所说的这些的话其实是一个祷告啊，他是向着耶和华神的一个祷告啊。他说，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城已经70年，你不是怜悯要到几时呢啊？然后你看见神就用美善的话来安慰那位天使啊，然后说，他说你要宣告啊，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啊。所以呢他下面讲到说，他说16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啊。所以你看到当这个中间的这个耶和华使者在那边啊，他在那边低洼的这个石榴树上树中间的时候，在他身边呢有很多的这些这些骑马的，他们到处在走来走去啊，然后他们向他来汇报说，现在已经全地都安息了啊。那全地都安息的时候，那他们要干什么呢？所以其实是告诉以色列人说，现在呢就是重建圣殿的时候。你们不要再等了，你们不要在那边好像在用很多的借口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啊，现在已经满了70年，现在就是重建圣殿的时候啊。所以你看到说，借着这个意象让以色列人知道啊，神已经告诉他们说，时间现在已经是重建圣殿的时候了啊。那很多人说，你看到说这边讲到这个骑红马的这个耶和华使者啊，很多人讲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其实是主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显现啊。所以你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刚才我们讲到说他也向着耶和华神有一个祷告啊。所以你看到说我们的主也是一样，我们的主呢他是我们的中保啊，他也是我们的代祷者啊。所以你看到当主在那边为着他的选民在那边祷，在那边代祷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在那边回应啊。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一个意象啊，第一个讲到这个马的意象，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现在呢已经是重建圣殿的时候啊，你们不要再耽搁啊，现在所有外部的环境都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啊。因为以前你看到说，当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些外邦人在那边拦阻他们啊，还有很多这些外部的势力在那边威胁他们啊，他们还不敢起来，他们一起来建造，他们就来恐吓他们啊。但是呢，你看到现在神呢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啊，让所有的外部的环境能够来让他们这个重建圣殿的事工呢能够进行顺利啊。所以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说，他在站在洼地的番石榴树中间，其实也看到以色列人当时的那个属灵的情形啊，他们的属灵的情形是很低落的啊，他们就像在这个洼地，在这个很低洼的这个番石榴树中间。所以你看到虽然神他们在一个很低层的这个属灵光景的里面，但是你看到神却与他们同在啊，神却在那边鼓励他们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对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起来重建圣殿。那第二个呢第二个的意象呢是讲到这个脚的意象啊。所以呢你看到说他脚的意象呢，是他看见有四个脚啊，然后呢四个脚呢，然后呢你看到说他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那个天使就回答他说，他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啊，那然后呢又有四个匠人出来，然后呢把这个脚呢又把它打碎掉啊。所以呢这个是四个脚和四个匠人的意象啊。那你看到说很多人他在解释这个意象的时候啊，他是讲到说这个其实是已经如果从我们现今的角度来看，这是已经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啊。如果你把因为 旧约讲特别讲到圣经里讲到脚的时候，都是代表着那些的权力啊，那些的强权啊。所以你看到说当这边讲到四个脚哈，如果你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它主要是有四个比较大的强权这样的国家啊，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巴比伦，还有马代波斯啊。然后你看到说他这四个匠人呢又把这四个脚呢打掉，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你发现说是巴比伦呢把亚述给灭了啊，埃及呢后来也伏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权势的底下啊，但是你看到后来呢马代波斯呢就把巴比伦给灭了啊，然后呢希腊呢又取代了这个马代波斯，最后呢是整个呢你看到说罗马呢是变成这个世上当时的世界上最强的最强大的国家啊。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就发现说好像这个四个匠人起来把前面兴起的那些脚呢全部都打碎掉啊。所以你看到说所有的这些地上的这些势力也好强权也好，你看到说其实都是神手中的器皿啊。你看到神借着这些的强权让神的子民呢受管教啊，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他们能够转向神，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啊，让他们经过管教以后他们懂得回头啊，懂得悔改啊。所以你看到，而且你看到说所有的这些国家也好，所有的这些历史的进程也好，其实都在神的手里啊。而且呢你看到神最终呢也会审判这些的国家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着一些的不管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局势也好，对着很多这些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也好，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为什么神好像没有管这些事情啊？但是你看到说神有时候他就是，其实神有神的时间啊，而且呢你看到说真的君王的心都在神的手，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我想当神要开始做工的时候，整个的局势就要开始转变。然后接下去一个呢就是准绳的意象啊，准绳的意象。你看到说这个其实还不是讲的，这个是讲到所罗巴伯 手拿线砣哈，这是撒迦利亚书四章的啊。但是呢你看到说在第二章的里面它是讲到准绳的意象啊。那准绳是讲什么呢？它是讲到说有一个人呢拿着准绳啊，然后呢他就这个先知觉得奇怪，他说你要到哪里去啊？啊，那个人就告诉他说我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啊。然后当这个天使要去的时候，又有一个天使跑过来对他说啊，他说呢告诉他说这个耶路撒冷呢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啊。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啊，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啊。所以你看到说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是一个虽然已经开始有重建的工作，但是相对以前耶路撒冷来说那还是一个很荒凉的一个情形啊。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到底这个好像这个到底他们建造的这个工作有没有前景啊。你看到说当这个我们去读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你看到说他们当时啊，他们要把人迁到耶路撒冷里面，要去抽签的，抽到签的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去住在耶路撒冷。就是讲到说很多人他们觉得说耶路撒冷已经荒废了，他们很多人不愿意住在里面。但是你看到说神在这里却告诉这个撒迦利亚说，以后这个地方啊，要像什么呢？好像无城墙的乡村。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啊，就好像那个城那已经是太多人了，那边界呢已经完全都已经失去了啊，人呢就人来人往啊，就像那些大都市一样啊。所以你看到神在这边借着这个意象告诉这个撒迦利亚啊，让他们去告诉神的子民说，以后神要在这里兴旺啊，神的圣所要在这里兴旺，神的子民要在这里兴旺啊。而且呢你看到他讲到说神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不是说他没有城墙他就失去保护了，而是讲到说神是他们的保护啊，神是他们一切的保障啊。而且呢你看到神说我要做其中的荣耀，神的荣耀要重新临到这个耶路撒冷啊。而且你看到在第二章第八节里面啊，他讲到说摸你的 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所以我想当我们如果那真的我们看到这一句的话，我们觉得说哇，我们的身份原来是那么宝贵啊，其实没有人敢动我们的啊。你看到说神的子民他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神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啊，我们眼中的那个眼珠子谁敢碰呢，对吗？啊，我们都非常的保护。那你看到说神在这边说谁要动他的子民的话啊，就好像摸神眼中的瞳仁一样啊。所以我想你看，所以我想神在这边就是鼓励以色列人，让他们看见说神永远是他们的帮助，神永远是他们的保护啊，让他们起来啊，要去重建神的圣殿啊。而且呢你看到第四节他就给他们这样一个应许啊，他说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万军是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你看见他借着这个准神的意象啊，让他们知道说神有一天要来重建。而且呢你看到这个准神是讲到神要来度量这个耶路撒冷啊，要用这个准神，你看到说这个准神是从神来的啊，这个准神是根据神的标准的。所以你看到神建造的标准是什么呢？不是好像他我们自己随便定个什么标准然后我们就去开始去建的啊，而是神有他自己的标准，神有他自己的规模。所以你看到当摩西在那边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一定要根据这个山上的样式啊。所以当神在建造他自己家的时候啊，包括你看到说我们今天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建造教会的标准是什么呢啊？所以你看到所有的新约告诉我们说基督是唯一我们的标准啊，基督是度量我们个人和教会的标准啊，基督也是教会的磐石啊，也是我们教会只有建造在基督的上面啊，你看到说才能够真的让神能够来满意啊。所以我想当我们在讲到这个教会建造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意愿啊，不是根据我自己觉得说哎怎么样建造教会是好的，而是根据基督啊，根据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准神的意象。那接下去第四个意象呢，就是讲到这个大祭司啊，大祭司的意象。那大祭司的意象呢，在第三章里面哈，讲到说当时的大祭司是约书亚啊。那约书亚呢，他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啊，然后呢，撒旦呢站在约书亚的右边啊，然后干嘛呢？与他作对啊，就是在那里控告他。你看到说当撒旦在那里控告这个约书亚的时候啊，那这个神怎样回答呢啊？你看到说第三章第二节讲到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啊。然后你看见约书亚呢，他是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这个使者站在神的面前啊。然后呢你看见使者呢就吩咐啊，他说要把这个约书亚污秽的衣服脱掉啊，然后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啊，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啊。所以你看到说撒旦啊，当他们要重现圣殿的时候啊，你看到说撒旦一定有控告的啊，就像即使是约书亚啊，他是大祭司对吗？但是你看到说当他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也是满身都是污秽，因为他也是一个罪人啊。撒旦可能就在那边控告说啊，他说你也配建殿吗？你也配当祭司吗？你也配侍奉神吗啊？你看到说很多撒旦的控告就来了啊，包括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准备真的当你被神兴起的时候，你愿意来在神的家中，你要来服侍，你要来在这边侍奉神的百姓的时候，你发现说很多撒旦的攻击也来了，觉得说啊，你怎么也配侍奉呢啊，你有时候你也觉得说啊，好像我真的是这样啊，你其实你如果看看自己的话啊，你真的是污秽的啊。因为真的如果是神要光照我们的话，真的我们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啊不是被罪玷污过的啊。但是你看见啊，神在这边呢给约书亚脱下他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洁净的冠冕啊。所以你看见 我在神的眼中啊，你看到说在神的眼中，神要把约书亚污秽的衣服脱掉啊，你看到说神要把他重新有一个让他能够重新站立在神的面前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救恩也是一样啊，我们为什么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呢啊？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流血舍命。所以当神看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在看我们的那有那么多罪，而是我们的罪已经被主的宝血洗净啊，所以我们才能够站在主的面前，我们才可以在神的家中我们来服侍他啊。所以你服侍神的时候，不是好像觉得说啊我有多能干啊我有多厉害，而是你要看见说我真的就是一个罪人，如果不是神洁净我，我没有资格去服侍他啊，如果不是圣灵加我力量，我也没有能力去服侍，也没有能力去服侍主啊。所以你一定要看见说，我觉得很对于很多我们在服侍的弟兄姊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有时候我们服侍我们就忘记自己的身份了啊，或者觉得说哎我真的很能干了啊，但是呢你真的要看见说，我们在主面前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罪人啊。神现在能够来让我们服侍他，而是因为我们因着主耶稣，我们能够穿上这个义袍，我们能够站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来服侍我们的神啊。所以你看到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主的缘故啊，没有主，你看见说我们没有资格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更没有资格去服侍他啊。所以你看到在这边呢啊，他讲到他对那个约书亚说啊，他说你他这边有一个预言哈，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讲到说，大祭司约书亚，你要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啊。大卫的苗裔就是讲到我们的主啊。第九节讲到说，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啊。所以你看到在神的眼中啊，在神的工作的里面啊，神要亲自来雕刻这块石头，而且要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啊。是用什么呢啊？其实你如果你结合到你去读到新约的时候，你就知道啊，我们的主是那块头块的房角石啊。而且呢，你知道主一次为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二节讲到说哈，他讲到说主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根，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所以你看到说我们的主啊，就是这边讲到那个大卫的苗裔啊，也是我们的主，他成就了，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啊。所以他是神亲自雕刻的那块石头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三十节里面讲到说，你们在基督里，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神现在看我们，不再是看我们这个污秽的本相，他是透过基督来看我们。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发现哈，新约一直讲到一个真理，就是讲到说你要在基督里啊。你如果不在基督里，你发现说你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你也不可能服侍他。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你看见说神是从基督来看你啊。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服侍他，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所以新约里面一直教导我们要学习住在基督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如果这个大就像这个大祭司一样啊，大祭司他能够换上这个华美的衣服，他能够戴上这个洁净的冠冕，他能够来服侍神。你看见说其实一切都是神做的啊，照着他自己他没有资格去做啊。但是你看见啊，当神在那边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是神在那里主动啊。我想我们的情形也是一样啊，是因为主耶稣他成就这个救恩，我们才能够来服侍他。那接下去呢你就看见另外一个接下去的意象哈，是讲到这个两棵橄榄树啊和这个金灯台啊。在第四章里面啊，他讲到说撒迦利亚呢看见一个纯金的这个灯台啊，顶上呢有灯盏，灯台上呢有七盏灯 啊，每盏呢又有七个管子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它这个管子呢，这个画的不是很清楚，它管子呢是伸到两棵的那个一左一右的两棵的橄榄树上啊，而且呢你看到说这个灯它为什么能够一直的在那边燃烧啊，它的供应呢是从两棵橄榄树直接来的啊，所以你看见说神借着这个意象啊，要告诉这个撒加利亚什么呢？要告诉神的子民什么呢？啊，你看到说他讲到说，其实神又在这边有解释哈，他在第四章的这个十二节里面啊，他第二次又问神说，他说这两颗橄榄枝在两个流出的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啊，那后来主就十四节里面。主就回复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啊。那我们知道说当时讲到两个受膏者啊，就是讲到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啊。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呢，你看见说神是让他们啊在这边呢能够来供应神的百姓，来扶持神的百姓啊。但是你看见啊，这他们的能力是从哪里来呢啊？你看见说在第四章第六节里面，我想这一节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啊，是讲到说万军是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你看到这两个树它供应这个金灯台啊，不是因为这两棵树，而是因为你看到说真正供应这两个树的是圣灵的能力啊，是这个油供应给这个给这个金灯台啊。那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里面，油就是讲着啊，在那个圣经里面，油就预表着讲到说圣灵的供应和能力啊。你看到说为什么这个油能够从两棵橄榄树里面流进去啊？其实你看见说约书亚和所罗巴伯是神使用的两个器皿。当圣灵的能力通过这个撒加利亚和通过这个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时候啊，你看见这个能力呢，就你看到成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建殿的这样一个帮助啊。所以你看见他们只不过是一个虚空的器皿，让圣灵的能力能够流通出去啊。我想我们的也是，我想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怎么样去供应弟兄姊妹呢啊？我们怎么样成为别人的帮助呢啊？不是你有多少的能力，你的能力供应出去一会儿就用光了，对吗？但是你看见这个能力是源源不断的啊，因为呢你看见说是圣灵的能力通过这两棵树，然后呢传到这个金灯台上啊。所以我想我们的服事的能力，我们服事的也是一样啊，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而是圣灵经过我们成为这个，我们成为一个虚空的器皿啊，圣灵通过我们的身上，你看见说能够去帮助别人，去供应别人啊。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啊，我有多好，我有多骄傲啊。所有的人在主的面前，你看见说只不过是一个器皿啊。神要换一个器皿很容易啊，但是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器皿来为神使用的话啊，你在神的面前啊有一个谦卑的心的话，你看见神就会来使用你啊。所以你看见这两棵树啊，其实是里面的油在那边供应啊，供应这个金灯台的需要啊。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建殿的能力从哪里来呢啊，还是从圣灵而来啊，还是从神而来啊。所以呢你看到其实那两棵橄榄树也是讲到两个受膏者哈。那我们知道说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啊。那你看到说其实呢这个这两个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其实归结到底啊，整个这个预言呢他所指到的这个新约的呢预表呢就是指到我们的主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基督呢他既是君王，他也是祭司啊，他也是先知啊。所以你看到说基督呢其实是这个预言的最终的应验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预言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真的神要告诉他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乃是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啊。是神在那边供应他们啊，是神在那边成为他们的力量。那接下去的呢就是书卷啊，飞行的书卷啊。那飞行的书卷呢，你看到说 前面的这个几个意象哈，是特别讲到，你看到说是对神子民的一个鼓励，对吗？啊，后面的几个呢，你看见哈，其实呢是讲到神的审判的，啊，所以你看到神在这边鼓励他们，一面让他们看见说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你们要起来跟上，啊，另外一面呢要提醒他们，要警告他们。啊，如果呢他们还是落在最终的话，他们还是不听神的话的话，神的审判也一样会临到啊。所以你看到说在接下去的这个意象呢，就讲到这个飞行的书卷啊。这个飞行的书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啊，你看到说它是长20肘，宽10肘，挺长的一个哈，九，它的把那个算出来大概9米乘4米5啊，很长很大的一个书卷，啊，而且呢这个书卷呢里外都写了字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啊，是你看到说上面就是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的罪啊，很多人犯的罪呢全部都写在了上面啊。所以呢而且呢你看到说这个是会飞的啊，而且呢它很一下子就飞到人的家里面啊。所以呢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说，他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啊，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话这面的话除灭，凡其假释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啊除灭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其假释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坏了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意象啊，讲到说神的审判和咒诅呢很快就会临到那些犯罪的人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神对着这个犯罪的人的一个警告啊，和将要的一个审判啊。那接下去呢这个意象呢啊是一个妇人的意象啊。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妇人呢？他其实里面讲得很清楚哈，这个凉气中的妇人呢就是罪恶啊，然后他就其实你看到说这个妇人所代表的就是世界上的罪人和他们所犯的罪啊。然后你看到有一个铅的那个圆的盖呢，要盖在这个凉气的上面啊，就是讲到说神的审判，神要来审判这个罪恶啊。当这个盖上去以后呢啊，你发现说就有两个这个妇人呢，然后呢这个翅膀有两个翅膀，然后呢就会把这个凉气呢抬到这个示拿地啊，要把它扔在那里啊。那这两个妇人长翅膀的这个妇人是谁呢啊？那有人觉得说啊，是不是天使啊？但是如果你去看旧约里面哈，你会发现说他讲到他的翅膀像鹳鸟的翅膀啊。这个鹳鸟呢，你看到说在旧约里面它是其实是不洁净的一个鸟类啊，所以它不会是指好的啊。所以有人就讲到说呢，这个呢其实呢这个飞的这两个妇人呢，其实也是讲到说敌对神的势力和强权啊。但是呢你看见说所有的一切呢其实都在神的这个掌管的底下啊。而且他们要去这个把它扔到的那个地方是哪里，是哪里呢啊？就是巴比伦啊。所以你如果看到这里的话，你就可以，你如果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启示录哈，那启示录17章的里面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大淫妇啊，那大淫妇的那个额上呢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啊。所以你看到所有的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巴比伦就是所有那些罪恶的一个总的代表啊。这个巴比伦还不仅仅是讲到这些不仅仅是这个回到上面一个，对，这不仅仅是讲到说你看到说是道德上的一些的罪啊，特别大巴比伦是讲到说在信仰上啊，在这些你看到说对着那些假神的对着偶像的这些的崇拜啊。所以你看到说到着末世的时候就有很多这些异端啊，有这些异端，那些假基督假先知会出来啊。所以所有这个启示录17章的那个大淫妇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个好像总代表一样啊。你看到说有一天神要来毁灭这个大巴比伦啊。 所以你看到说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有一天哈、啊、大那巴比伦倒倾倒了倾倒了啊，所以你看到说神要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和时候呢来消除所有的罪恶啊和所有的污秽。这个是这个良器的妇人哈、啊、那最后一个意象呢啊就是讲到这个马车的意象啊，这个马车的意象呢啊，你看到说因为第一个意象是马，有骑马的，对吗？啊，那最后一个意象呢，又是这个有好几匹马，啊，前面是第一个意象呢是有这个三种颜色的马啊，那这个呢你看到说是四种颜色的哈、啊，有黑的黑马、白马啊、斑点马啊，还有红马。啊，那你看到这些马呢从哪里出来呢？是从两座铜山中间出来的啊。那我们知道铜呢是在圣经里面是讲到审判啊，所以你看到说神这个天他是讲到天的四风哈、啊、天的四风呢其实就是他在风呢在旧在那个圣经里面其实原文里面是讲到灵啊，所以呢你看到说是四个在四匹马的这个马车里面呢是四个这个灵在那里控制的啊，所以他是讲到说神是用这些呢来成为审判列国的这样一个工具啊，来实现神的旨意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他讲到说黑马和白马呢是往北方啊，那我们知道巴比伦是在北方的啊，那他这里面也讲到说往北方的马呢就安慰了神的心啊，那他说第八节里面哈、啊、第六章第八节讲到说看哪、啊、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啊，所以你看到说这边讲到说黑马白马是往北边啊，讲到神对着巴比伦的审判，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话啊，那然后呢你看到这个有斑点的壮马它是往南方啊，或者呢有它是在遍地呢走来走去啊，那有的解经的呢从这个历史角度来说呢就讲到说它是是罗马啊，特别讲到罗马的这个强权啊，那你看到说这个红马其实它没有提的，你去看的话你不知道红马它是要往哪里走啊啊，那你发现说这个启示录里面也有四匹马，对吗？啊，那启示录里面呢，那四匹马呢，你看到说跟这边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啊，那你看到说这个启示录里面它是有什么马呢？它是白马、红马、黑马、灰马，对吗？啊，那你看到说撒迦利亚书呢它前面的这些意象很多都是已经发生过的这些的历史啊，但是呢你看到启示录里面讲的预言呢是还没有发生的啊，说而且呢你看到说这边讲到的这个马呢没有讲到这个骑马的啊，但是呢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它每匹马都讲了啊，骑在上面的是代表了什么啊，那你看到说灰色的黑色的是讲到这个死亡啊，灰色的是讲到瘟疫啊这些啊，所以你看到说其实这个马呢这个四匹马和这个启示录的四匹马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读着我们就会好像觉得说有没有关联啊，或者是说这两个是不是好像很接近啊啊，这个是你如果去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跟启示录的那个四匹马还是有区别的啊。那接下去呢，在第六章后面呢就讲到这个给约书亚加冕啊。那你看到说其实给约书亚加冕的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预言到有一天弥赛亚呢他要来掌权。啊，而且呢，你看见这位弥赛亚，他不仅是要来做王的啊，他也是祭司啊，所以你看到他给约书亚加冕，约书亚他本来就是一个祭司啊，但是他要把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啊，所以你看到说有一天基督呢，他也要来做王，他也要来做祭司啊，他成为我们的代祷者啊，所以呢，你 好，我们刚才在那个六章十二节里面啊，十二到十四节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也是，这个其实是指着弥赛亚，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而且呢，你看见他这边讲到外邦人呢也要参与这个圣殿的建造啊，因为他在这个第六章里面十五节哈，他说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所以当你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哈，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所以你知道说，当神在这边讲到旧约的圣殿的建造的时候，其实呢，你看见先知呢，啊，神是借着先知呢，已经预言了在将来啊，神在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啊，是不仅你看到说，不仅是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啊，所有你看到说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在参与神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建造的里面啊。所以呢，你看到说在这边呢，就是其实已经讲到了啊，教会的建造，借着这个圣殿的建造呢，就讲到这个教会的建造啊。那最后两章我们快讲一下哈，在第七章和第八章。那第七章呢是讲到两年以后呢，有伯特利人呢来求问先知是否要在五月间呢禁食啊。那你知道说五月他们为什么要禁食呢？因为呢五月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的那个日子啊，所以呢他们在想到说，哎，现在我们不是在重建圣殿吗？啊，那有一天圣殿要被建起来，那我们还需要来禁食吗？啊，所以你看到神怎么回复他们呢？啊，你看到说神回复他们的时候。啊，他讲到说你们以前的禁食是真的是禁食吗？啊，然后他你看到说第七节第五第七章的第五节里面讲到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其实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啊，所以神就在那边责备他们。他们虽然在外表上有这个禁食的举动，但是你看见在他们的里面啊，却没有那个真对向着神禁食的那颗心啊。所以呢神就在这边来警告他们啊，在九到十二节里面啊，让他们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啊。所以你看到说神就在这边借着这个提醒他们啊，神要的呢永远都不是那些外表宗教的仪式啊，而是里面呢对着神的顺服啊和对着神的敬畏啊。所以这个是神借着回答这个禁食呢对他们的一个警告啊，让他们建殿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以为好像殿建起来以后好像就工作就完成了，或者觉得说好，那我那个殿建完以后呢，我们就照着神的规矩，那我们只要去献献祭啊，在那边服侍神就行了。但是神告诉他们说，所有的服侍如果不是在心灵和诚实里面去敬拜神的话，你看见那个侍奉在神的眼中不算数啊。所以我想神在这边就提醒他们，所有的这些建造也好，所有的服侍也好啊，都需要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面前，都需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啊，这个是神啊，这个是神的心意。在第八章啊，神就这边有很多的应许啊，所以当你读第八章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受激励啊，因为呢在第八章的里面全部都是讲到说神应许呢，你看到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说应许他要回到西安啊，而且呢他又再一次讲到说第八章第二节他讲到说，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啊，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啊。所以你看到神的那个心，你读这个的时候你就觉得神是一个很迫切的一个心情啊，他心里面极其火热啊。 那我想真的当我们读到这个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啊？我们的心有没有被神的这个火热给传染啊？我们真的有没有看见说，哎呀，神现在他对着他自己的这个教会也是心里火热啊？那我有没有真的是在建造教会的这个行列的里面啊？所以你看到说神应许呢，他要回到西安啊，那他说他要住在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啊。而且呢，在九节到十三节呢，就在那边呢勉励他们啊，要啊在那边好好的在那里重建圣殿啊。那在十四节到十七节哈，你发现说神在这边有一个定义啊，他定义什么呢啊？他要定义施恩怜悯他们啊。十四节讲到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啊。神在这边鼓励他们啊，神要定义，要在那边施恩，要来怜悯，要来祝福他们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在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呢啊，他讲到十八节十九节呢，讲到说所有进食的呢要变为喜乐啊。他们原来呢是四月五月是进食的日子啊，七月十月呢也是进食的日子啊，但是神告诉他们说，以后呢这些日子呢必变为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啊。所以呢他说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啊。所以你看到说神在这边给他们有一个这么大的盼望，有这么大的一个应许啊。而且你看到这个盼望和应许不仅仅是对着当时他们讲的啊，也是遥指到以后的这个国度啊，千年的国度。所以在二十到二十三节里面哈，你看到说他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啊。他说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啊。必有外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到国度的时候，你看见说所有的人他们都盼望去到耶路撒冷，他们都盼望在那边能够来见到神啊。所以你看到说当神在这边给了这些犹大的这些的百姓啊，给这些以色列人有这么多的应许啊，这么多的祝福的时候啊，你看到说神不是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要鼓励他们起来重建圣殿啊。所以你看到圣殿呢在四年之后啊，哈该起来传讲神的话语，他们一个月以后开始动工，四年之后圣殿就建成了啊。虽然这个圣殿呢在当时来说好像看上去规模很小啊，但是你看见神说我的荣耀要重新充满在那里啊。当然这个荣耀是指讲到说有一天主要回到这个地上啊。而且你看到说这个圣殿其实还是讲到教会啊，讲到你看到说我们乃是神的殿啊，教会是神的殿啊，教会是神的居所啊。所以你看到当撒迦利亚在这边鼓励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我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说，其实是讲到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要好好加入到重建教会的这样一个行列的里面啊。我们要怎么样来建造神的家，我们怎么样来建造神的教会啊，而且是按照神的心意啊。而且呢你看到说神盼望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火热啊，我们不是在那边只顾到自己的事情，神说我为西安心里火热啊。而且呢你看到神要成为我们的能力，神要成为我们一切的帮助啊。所以这个是前面的八章啊。所以接下去我们就有一些的这个讨论哈，有三个讨论题啊。第一个是神为何用八个异象向他的子民说话 啊，分享你印象最深的这个意象。第二个题目呢，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然后你有这方面的见证吗？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那第三个讲到说，在第七章里是为什么责备以色列人的禁食啊？我们有类似的行为呢啊，我想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讨论啊，三个题目大家都可以讨论。